我们新的一年开始，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这个生命能够有更多的长进。那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的信息。那腓立比书，这是保罗的一封短信只有四章，但是这本书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封书信。而这封书信可能是也是保罗书信中最温馨的一封书信。那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去答谢这个腓立比人那对他在经济上的支持。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宣教士，所以他不会在一个教会去一直待下去。那么他待的最长的教会是以弗所的教会，他在那里面待了总共有2年半的时间。那其次呢，就是哥林多教会，他在那里有1年半的时间。而保罗在这个腓立比教会，实际上他待的时间是很短的，大概可能就只有3-4个月的时间。但是保罗好像对这个腓立比教会好像情有独钟。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这个奉献，给他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但是保罗是坚决不接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其实这个不是保罗对这个腓立比教会里他情有独钟，而是保罗他认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生命，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他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得到保罗的认可，所以保罗认为他可以接受他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那哥林多教会基本上都是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用保罗自己的话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的这个生命还很不成熟，所以保罗他不愿意接受他们给他的奉献支持。所以我们读这个两封书信，其实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你看更多前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在那里面保罗几乎都是责备的。那更多前书几乎是从头到尾都是在解决教会中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去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保罗基本上都是在肯定，是在鼓励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信息。这个从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的这几节经文，我们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一开始他们就为腓立比教会来感恩，为他们来感谢神。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那保罗特别为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这个同心的来兴旺福音来感谢神。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表达他个人的这个感情，他对腓立比人这个想念。所以第八节说，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个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它是所谓的这个狱中书信，就是说是保罗 他关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所以当时保罗没有这个没有自由，那他没有办法去到腓立比教会，去亲自的去看他们，但是他非常的想念他们。那么你如果看和合本的这个修订版，他这个第八节他翻译的更贴切，他说我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所以基督耶稣的心肠，这是一个比喻，他很像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他是我的心肝宝贝儿一样，就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表达的是一种很真切的一种爱。所以保罗是以基督的心肠，就是以基督的那种爱来切切的想念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保罗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刚才提到过，但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之间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感情。那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他是实际上是很贫穷的，经济上是很困难的。但是相比之下，这个更多教会的基督徒他的在经济上要优越的多，但是保罗是愿意接受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对他的这个支持，而且腓立比教会也愿意在经济上来支持这个不在他们中间服侍的这个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这种以基督的心来彼此相爱的这个感情。那么在接下来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面，保罗那他就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就仔细来看一下保罗的这个祷告。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从这个九节到十一节这里面，保罗是怎样的来为这个他所爱的，那也是爱他的，而且是在支持他的这个教会来祷告。所以我们这里面这是一个保罗的祷告，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说，我们从这个祷告中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也是保罗的一个对教会的一个期望，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期望。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他的期望，保罗就在他的祷告中来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祈求。所以这里面保罗提到他的祷告，就是他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几方面的这个期望，这个期望的几个方面，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保罗他祷告他们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能够多而又多。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出来，其实我们能够看出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实际上保罗他是非常认可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爱心。所以保罗在这个祷告中，他实际上是在祈求，是在鼓励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他们能够再进一步，能够爱心能够更多，能够有更多的爱。我们刚才有提到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能够知道，那 菲律比人的他们在经济上实际上是很贫穷啊。保罗这里面用到一个字眼是极穷啊，极穷，很贫穷。但是这个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个我们知道那腓立比教会他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保罗，那他也是为有需要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就是犹太人的教会来尽力的来奉献。保罗实际上在哥林多后书是用他们做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来鼓励这个哥林多教会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去募捐去筹款。所以保罗就第三节这里面提到，他说他们是按照力量甚至是过了力量来甘心乐意的去捐助，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爱心的这个明证。所以保罗自己也是很受感动，所以他为他们来感谢神。所以爱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能够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经济上的这个帮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帮助人啊，帮助别人有爱心，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基督教所特有的，这个不是我们所特有的。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都是提倡这些的。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道德的准则。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特意的去夸奖这个腓立比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其他的比一般的教会要好得多啊，但是保罗并没有很正面的去夸奖他们。保罗是在祷告中，是希望他们能够像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有更多的爱心。我们之前我们的这个圣诞节小品，圣诞节晚会的这个小品，这个小品大家都有印象，它表达了国人这个道德的一个沦丧。我们知道今年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状况呀，但是虽然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那国家实际上一直都是在提倡这个助人为乐。那我小的时候都是学雷锋舒心风，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比我可能要大个十来年，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有没有学雷锋也不知道现在的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依然还是会有这样的教育呀。所以这些东西这都不是我们基督教所特有的东西呀。那要做好事，要去助人为乐，这是每一个社会都会倡导的呀。所以我们有些爱心呀，我们做了一些所谓的好事我们是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实际上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这也是我想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其实比不上其他的一些信仰甚至没有信仰的人，在这个行为上他们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大的趋势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上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其实这也是主耶稣他自己所提到的末世的一个征兆，末世的一个征兆，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在末世的时候，那不法的事会增多，那许多人的爱心是渐渐的冷淡。所以我们看到国内的现在的情况，这个造假，这个黑心商贩，人心的险恶，你去帮助别人可能还会惹祸上身。我们的小品就是这么演的，对吧？所以这些不法的事充斥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你可能你想去付出这个爱，你都没有那个条件，在中国。所以人的爱心就会越来越冷淡。那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在美国虽然不会有这种事情，不会说你去帮助他，他会反来会陷害你，但是我们依然是有这个人的软弱，我们有自私贪欲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去付出爱。而且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做了一些在神在人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其实也并不是出于爱心，甚至可能是出于私心。所以我想保罗他深知到这个人的这个软弱，人的这个罪性。所以保罗尽管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的爱心很大，他们已经做得很好，无论他们对保罗自己还是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所表现的这个爱心其实是其他的教会都没有的，他们甚至是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依然是祷告让他们的这个爱心能够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爱心它没有不足，没有太多呀，爱心只有不足。所以我们付出任何的付出多少，其实我们都没有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相反，我们需要圣灵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爱心能够多而又多。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亏欠，要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不足。一个弟兄，一个很好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服事，也是教会的一个 leader。那么有一次当牧师问到他，他说你要不要出来做长老？那他的反应就是说，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不 qualify。不 qualify 原因，他认为自己这个爱心不够，爱心很不够，而且他希望能够为他祷告，希望神能够赐给他更多的爱心。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弟兄，这是有神的同在的一个弟兄。那圣灵会提醒他，让他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身上我们这个老我，那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工作，这个诱惑，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觉得做的还挺好，做一点点好事就会沾沾自喜，喜欢听别人的称赞夸奖。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提醒我们，当我们得到人的这个赏赐，人的夸奖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得到神的赏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骄傲自满其实都是撒旦的诱惑，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绊脚石。而且越是属灵的人就越容易有这种试探，这种骄傲的这种属灵的骄傲的这种试探。所以经常我们会觉得自己还不错，而且会看别人好像做的不好，看别人不顺眼，总是去看别人的缺点。所以真是求圣灵来提醒我们。那有一个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 叫查理斯布珍，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查理斯布珍，因为后人称他为讲道王子，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 power 的一个传道人。那有一次他讲完道之后，他自己感觉还不错，觉得讲的还蛮好的，心里美滋滋的。那他下了台之后，就真的有一个弟兄呀，去过来，去然后来夸奖他，甚至是吹捧他一番。那当这个弟兄讲完之后，斯布珍一脸严肃的看着他，对他说：“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讲的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在你之前，这个撒旦已经对我讲过这些了。撒旦已经对他讲过这些了。所以这个弟兄的一番的夸奖，给这个斯布珍当头一棒。他认识到之前他自己的那个沾沾自喜，满足自我陶醉那种感觉自己还不错的那种心态，这是撒旦的一个诱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虽然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已经是不多见的，他们做的已经很好，但是保罗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直接的去夸奖他们，而是祈求神能够让他们这个爱心能够多而又多，能够更多。所以也真的是希望今天保罗的这个祷告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求神让我们的爱心也能够多而又多。你们，那其次，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来祈求，来求神让他们加添他们的爱心。让他们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保罗在这里面给这个爱心他加上了一些限制。保罗没有只是说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保罗说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你如果看英文的直接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in knowledge and every kind of insight。 所以大家懂英文的能够知道这个介词呀 in 这个 in knowledge 这里面这个介词的这个所表达的意思。所以这里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爱心能够是在这个知识，在这个各样的见识里面，也就是说它是根植于，它是出于这个知识和这个见识的这种爱心。那这里面这个知识这个字眼，它不是指的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道，它指的是特别指的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这个字眼，原文的希腊这个字眼，知识这个字眼，在整个的新约的圣经中，如果你去查的话，你去看的话，它指这个字眼只是用来指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对和救恩有关的这些真理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爱心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对神的了解。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知道，谈到这个认识，就是 know， 英文翻译成 know knowledge 啊。它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这个通常的认识这个知识意思不太一样。那我们说我们认识一个人，可能你只是跟他说过几句话，你认识你的系里的教授系主任，你可能也就跟他说过几句话，你根本可能对这个人你一点都不了解，那如果他不是你的老板的话。所以在圣经中这个认识不是指的这种很肤浅的这种认识，它这个指的是一个一种很密切的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就是很熟的这么一种关系。 基本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个熟知啊，就是很好朋友，关系很好。所以这个认识神，它不是一般的一个了解呀，而是可以说是像一对老夫老妻一样呀。那对方你的一举一动，哪怕一个小动作，这个在别的人都不会留意，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你心里就能知道呀，对方这个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这里是圣经里面谈到的这个认识的意思呀，它表达的是一种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对有亲身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经历，我们对神各个方面神的属性都有经历，我们能够不是从这个知识上，而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又经历过神。所以当我们说神是爱，神是一位爱的神，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了神的爱。所以神爱是神的本性，爱是从神而来。那么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有爱。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爱，所以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有爱。那所以我们的爱应该是基于对神的这种认识。而且也只有我们认识神，我们越多的经历神的爱，我们其实才能够有力量去爱，才能够有这种爱的力量。那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提倡爱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提倡这个助人为乐，去帮助别人。但是这个现实的现实情况却是这个世人这个爱心是越来越冷淡。其实这就是因为人他离弃了这个爱的源头，他离弃了这位爱的神。所以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凭着我们人的这个能力，其实我们的爱是非常有限。而且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个一个词一个字眼，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其实跟圣经讲的并不是很一样。这个爱也是一样，其实圣经中讲到的这个爱呀，和我们通常的理解的这个爱其实不太一样。大家知道圣经中讲的爱，这个首要的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有印象，保罗在他那篇流芳千古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描述，这个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大家有印象吗？呀，他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这个恒久，这个长久永恒和忍耐，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爱的一个首要的特点，或者说是神的爱的一个首要的特点。那么永恒我们不必说，这个爱是忍耐，这个在我们通常的文化中这个理解中其实不是很没有能够很好的注意到。其实你想一想你就能够想出来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去爱，就是我们爱着就没有力量了，就心里面就要后退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耐性，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这个付出这个果效，我们付出爱，但是我们没有得不到回报，我们付出的很多的代价，但是没有回报，所以你就没有这个耐心再去继续的去做下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个父母的爱可以说是人间最伟大的爱。其实， 父母的爱其实是最有忍耐的，最有忍耐力的。一个人最能忍受的，忍耐力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可能小冤家骂了几百次，但是你是该怎么付出，你还是怎么付出。但是我们对其他人，甚至我们的配偶，甚至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忍耐。所以爱呀，其实很重要，忍耐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忍耐的力量。我们知道主耶稣所忍受的是怎样的这样的痛苦。所以神圣灵他会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持久的不断增长的这个爱心它的来源是，它是来源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来源于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彼得也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在主耶稣，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神呀。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对神的这个了解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这个知识，其实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慕的，所渴求的。也真的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对神的认识有一个渴慕。然后很多我发现有不少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这个对这个世上的学问这个知识非常有兴趣，什么都懂，可以说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非常懂得很多而且对什么兴趣也很大，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知道，但是就是对圣经，对神的话，对神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对神有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对神，对认识神，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应该充满着兴趣，充满着这个求知欲。而我们对神的认识它没有其他的途径，不可能有其他的途径，我们只能够从神的话语中，从他给我们的这个启示中来认识他自己。所以离开神的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的，这个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世上的这个小学中，保罗所说世上这个小学中来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生根建造，好好的来扎根。那么这是保罗提到他的爱心是在知识和见识上的多而有多。那么当爱心在这个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呢？这个会有怎样的果效呢？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腓立比书一章十节所讲的，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那么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分别是非后面有个小括号，里面有一个字小括号里面讲的是，它是说或做喜爱美好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注释了，对吧？实际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英文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so that you can decide what is best， 或者翻译成不同的翻译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或者说 you may approve the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你能够分别是非，就是说你能够知道什么是那个最好的 what is best， 什么呢是一个非常更好的东西，那个 excellent 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洞察力，属灵的智慧，一个 insight 带给我们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新的一个看见，一个 perspective。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能够明白什么是那个更好的东西，那个最好的东西 ，what is best。所以当我们对主认识、对神认识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这个 orientation， 我们要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变化我们都知道，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所以也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保罗自己说，保罗很坦然的说，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保罗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一个从彻头彻尾的一个转变，一个根本的转变。所以就说我们当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我们这个人生观，我们这个价值观其实是应该会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扭转，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弯。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太熟悉了，我们耳熟能详，可能以至于可能我们说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都不再有什么感动了。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年伊始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来省察，来思想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他在什么位置上，在我们生命中。所以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还是我们的这个备胎。你知道备胎大家都知道什么，这个我们每个车上都有一个备胎，所以这个备胎是平时是用不着的，备用，你平时就放在后备箱里面，这个你什么时候车爆了、爆胎了，然后跑不动了、跑不了了，你就拿出来用一下，这就是备胎。可是很遗憾，我们很多时候主就像我们的一个备胎一样的，这个好像平时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圣经可能已经很蒙上一层灰尘了，好久没有翻过了，我们可能偶尔想起来才来一趟教会。可是你出了问题了，你碰到问题，碰到一个棘手事情了，你可能会马上来到教会甚至来找牧师，甚至请弟兄姐妹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不是把主当做一个备胎又是什么呢？所以真的是我们应该思想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给我们自己花钱，我们可以不眨眼，但是我们要拿出钱来要奉献的话，我们会经历很大的这个思想的斗争。印象中好像是陈瑞增弟兄他讲的，反正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所讲的。他说你要了解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你就看看教会的一个奉献就可以。其实这话说的是有道理的。至少鲍罗麦这个奉献的确是一个衡量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光景的一个指标之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能committed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这个 谈到钱可能就不要提钱。所以对于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属天的这个价值观，我想还有待于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中来形成。所以我们只看到呀，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爱心的一个体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保罗提到他们超出他们能力的这个奉献。其实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其实所有能够做到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其实都尝过神这个奇妙的恩典，神奇妙的供应。其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有过美好的这个见证。其实神，你给神，神会加倍的给我们，真的是这样。所以在马拉基书，其实我们可能也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神自己亲自说，他说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可是弟兄姐妹们，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信心呢，我们连这个试一试，试一次。你看我今年我立个志向，我就试一试。呀，你看你给神，你该给的你给神，神会不会来报答你？这不是我说，这是神亲自让我们来试。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连这个试的这个信心都没有。所以真的是唯愿真的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让我们能有一个属天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去分辨，去追求那个最好的福分，那个 best thing。 那最后保罗说呀，我们这样的分辨的这个能力所带来的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成圣，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由里至外，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接下来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里面诚实无过的人，这个诚实其实你如果看英文，它翻实际上它是翻译成 pure， 就是纯的。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人的里面心里面，在神面前的一个纯洁，一个 purity。我认为，我觉得这个词的最好的解释呀，就是我们最近所学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提到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说你这个爱是从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一个 pure 在神面前的这个。一个纯洁这个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应该所拥有的一个内在的里面的一个品质。那这个 blameless， 这个无过，英文翻译成 blameless， 就是没有可责之处。那它指的是外在的外面的这个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没有可责之处。所以这个诚实无过，就是诚实指人的里面，无过指人的外面。那诚实无过就是指一个人那从里到外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基督这个圣洁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能够活出来的就是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就像保罗呀，也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往后一点，他说无论是生是死，重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那保罗在第四章其实他讲的更具体，就是说我们怎样呀，应该怎具体的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行。那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啊四章这段经文。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这里面提到要向他来学。保罗在其他地方、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样。所以我们的这个天路历程，是我们的生命这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历程。所以这应该是我们时刻要警醒，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努力，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是这里面提到呀，在基督耶稣的日子，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辜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当我们主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日子。所以我们将来能够无瑕无疵的能够站在主的面前，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如果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能够成为这样的人，那圣灵的果子一定会结满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就是从这个义而来的果子，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义是从神来的，是神把他的义来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是靠着耶稣基督来结出这些果子。其实这里面指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以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圣灵的这些果子大家可能都知道，能够背下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温柔、良善、节制，这个圣灵的果子就会彰显在我们的外面，就会从我们的身上来表现出来。所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些圣灵的果子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彰显在我们的外面。所以这个时候，那别人就能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人，也能够将这个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借着保罗的这个祷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这个祷告，我们看到保罗他对腓立比人的一个期望。所以愿保罗这个祷告，保罗这个期望也能够成为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一个期望，我们的一个目标，让我们能够重新的 reorient， 重新的来定位我们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能够多认识神，我们这个爱心能够更多，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让这个能够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努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这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主，但是你却将你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义，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看为无罪，主，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与你和好，主，我们更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主，赐给我们属灵的 这个 priority， 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能够向你祈求啊，主，真的是你也应许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真是请你在新的一年，主，你来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能够多多的认识你啊，主，我们能靠着你啊，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啊能够结满更多的仁义的果子，主，让我们啊你的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彰显，能够得荣耀，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何用的器皿啊，能够更好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